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朋友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朋友圈，大家中午好，我是朱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曾经看过的跟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部犯罪悬疑电影。因为在接下来的两个时段，我们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由新锐导演温和来指导的聂远等主演的一部悬疑犯罪影片，叫做《黑暗迷宫》，也是定档11月1号上映。那么观众对这个国产的犯罪悬疑电影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今天的影评人小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电影。你好，小爱。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接下来我们来聊电影哈。刚刚也说了，这部电影呢是由新锐导演温和来指导，有这个大猪蹄子啊聂远再次领衔主演啊。11月1号在全国公映。其实呢，我之前也看了一下，就是有的这个网友啊，因为他看了这个预告片，就对他做了一个关键词的一个总结，说这部黑暗迷宫，它可以说是悬疑犯罪还有迷宫这样的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另外网友也说到了，就是一看这个预告片的开头的这个台词的时候，就会感觉一种特别波诡云谲的一种神秘感跟悬疑感。所以对于这部影片，小爱，你觉得对黑暗迷宫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呢？我们的影评人，我们的业界。
对，就是这个影片在前期放出来的物料啊，无论是它的海报还是预告片，都会吸引我。就是吸引我的点呢，和刚才的这个观众差不多啊，就是感觉这是一个，在故事情节上会有悬疑、推理、探案，甚至是不是稍微会有一点惊悚的这样的一些元素。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样类型的影片。那提到这一类的影片呢，大家首先会想到阿加莎的经典的悬疑推理小说。以及根据他的这个悬疑推理小说之前改编的一些影视作品，那么这样的一种类型呢，它基本上它都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模式，通常来讲呢，故事都是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一个密室或者是一个荒岛，一辆列车，然后因为一些意外的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呢。一帮人，可能十几二十个人呢，就大家就陷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出不去了。然后接下来呢，是在这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环境下呢，大家内心都很焦灼，大家都想出去，但是呢一时半会儿又出不去。然后正当大家非常紧张的时候呢，有人死亡了。然后接下来人性就开始在这样的一些扑朔迷离的案件过程当中呢，就慢慢的呈现出来了人性中的贪婪，人性中的懦弱，人性中的胆小，然后人性中的这种非常恶的这一面，包括非常善的这一面的，都会在整个的故事推进的过程中非常清晰的展现给大家。然后这一类的影片它好玩的地方在哪呢？就是阿加莎式的推理呢，它会不断的给你制造悬念。当你怀疑说，第一个人死掉了，当你怀疑第三个人是杀手的时候呢，突然你又发现下一秒钟这个杀手死掉了。所以呢，观众在看的时候呢，不得不全身心的调动所有的脑细胞投入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然后接着去猜说这个故事究竟最后谁是杀手。所以呢，整个这个故事的观影过程趣味性非常的高。那么我想这一类的影片呢，它可能带给大家更多的是引导观众和故事的主人公一起不断的去探寻真相。黑暗迷宫它前期的物料，包括它给出来的一些关键词呢，会让我觉得这个影片在这方面是让人有所期待的。就是它应该是在一个隧道里面一辆小巴车开进去之后呢，就像鬼打墙一样，怎么样都开不出来了。然后小巴车上的这些人下车之后呢，接下来在这个非常迷幻的，然后也是非常阴森恐怖的封闭的一个隧道当中， 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案件，一系列的事件。所以本身他这个故事的设定呢，我觉得就会让相当一部分对这一类的作品感兴趣的观众呢，就会非常的期待啊，就会很想看，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在世界电影史上呢，其实有很多经典的电影作品，它会去拍悬疑推理的案件，但是呢，更高级的电影呢，它会在这样的一个阿加莎式的模板之上呢，它会再加一些其他的元素。我们之前在早先的节目中，我记得有提过《致命 ID》，《致命 ID》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例子哦。它其实整个影片它讲的是一个推理探案，它是第一条线是推理探案，是一个基础架构。可是，在影片最后，它在这个基础架构的基础之上呢，它加了一个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的这样的一个模板。所以呢，它把一个原本是比较简单的、单纯的推理探案的一个事件呢，把它最后反转、反转再反转，变成了是一个人格分裂的故事。所以呢，这样一看呢，就大家会在前期你可能整个的观影过程享受的是一种推理的快感，寻找真相的快感。可是到最后呢，你发现经过了不同的反转之后呢，你会发现，哦天哪，原来真正的更精妙的地方是在后面，是在人格分裂的这个梗上。所以这样的影片呢，就会让大家就觉得非常的聪明。用我自己自创的话，就是这是一些非常聪明的好看片。黑暗迷宫呢，我想在第二个点上呢，它应该也有让大家期待的地方。它应该不是一个仅仅是单纯的去给你讲一个在迷宫当中，在隧道当中究竟谁是杀手的故事。究竟谁是杀手的故事其实很容易就拍成俗套，但是怎么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俗套的故事让它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然后当你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哎，真的是挺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电影。那我想可能在故事的编剧然后设定这方面呢，这样的一些影片它就应该在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功课。就这两点呢，会让我个人就是对这个黑暗迷宫这个影片呢会有所期待。所以11月1号上映的时候呢，我想我会第一时间去看，然后去看一看究竟它这里面的故事是什么。然后我们下一个时段，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他影片当中呢，还有最近在《延禧攻略》里面大火的聂远，其实聂远这个演员他也是沉寂了许久之后呢，大家最近看到那个《延禧攻略》啊，聂远哥哥、聂远大叔，不管怎么称呼他啊，那么很多85后、90后的一个小女生呢，也开始重新就把目光又投向了这样的一个演员身上。那这一次聂远呢，他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其实他的表现包括他的形象，他整个的这个演绎呢，其实相对于他以前演过的角色来讲呢，我想都是有很大的突破的。所以聂远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本身也是影片的一个看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部《黑暗迷宫》的预告片，来感受一下到底是不是一个波诡云谲的神秘感。
看起来很普通的一条隧道，为什么出不去？什么情况？有时候视觉会骗人，我们需要做一次彻底的排查。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难道这是个环形的隧道？
什么东西？
怎么又一条隧道？
我们现在找不到出口。
这个隧道的时间跟外边不一样。
能不能给我点吃的？
抢那么久都是我的。
这个隧道里，我们还有别人，
我们男人阻不了，
这是个死循环，谁都跑不了。
好，黑暗迷宫将在11月的1号与大家见面哈。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环球资讯来说一说目前让你感觉啊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以前看过的觉得还不错的，可以拿出来跟大家推荐分享的这个悬疑犯罪片啊。那么这个黑暗迷宫呢，现在预告片放出来之后，很多的网友包括一些影迷给他的这个关键词啊，就是犯罪、悬疑、迷宫这三种的叠加。而且呢这个黑暗迷宫，刚刚小爱也说到了，它是讲在一个大巴行驶在这个隧道当中，但是呢突然是怎么开也开不出去了。所以应该说这部电影呢也是采用了这种密闭空间的一个概念的设定。其实这样的密闭空间在近些年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也是比较流行，也是比较常见的，也是比较能够吸引大家的一个环境的素材。像之前大家可能有的关注这类影片的一些网友影迷会说出大逃杀是不是，还有这个九人禁闭室，包括这个新荒方好像都是属于这种密闭空间的。所以说呢首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设定呢，就让影迷们可能对这样题材的影片就非常的期待，甚至呢觉得这样的影片也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犯罪悬疑的一个小的趋势。但是呢目前呢这种概念的影片在国内的电影市场应该说是非常少见跟稀缺的，所以黑暗迷宫应该说这次也做了一下小小的尝试哈。所以它的出现呢也会让人充满期待，同时这部影片当中还融入了悬疑啊犯罪这些元素，它不仅仅是一个密闭空间概念的设定，也有这些悬疑犯罪的元素，所以呢就会让剧情走向变得更加的这个引人入胜，甚至说是雾里看花，这个宫斗感甚至能够不断的升级。好，那么对于这样的这种犯罪悬疑片啊，那么它到底这样的能够赢得观众的喜欢，到底是靠精巧的故事，还是说也需要一些技术上的运用呢？我们会在第三时段也来问问小爱，看小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环球资讯，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曾经看过的，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一部犯罪悬疑片。在未来盘旋彷徨着，仰望着梦的路，在未来盘旋彷徨着，也不屈服，一往无前，一路上跌跌撞撞，以脆弱难免，不论往昔与当前，你我从未誓言。北京时间的11:4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朋友圈。大家中午好，我是朱红，在北京再次向各位问好了。那么在第三时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聊马上在11月1号将跟观众影迷们见面的一部悬疑犯罪片，叫做黑暗迷宫。那么这部影片的故事是由一次旅途展开的，7个互不相识的人冥冥之中上了同一辆车，那么在车辆进入黑暗的隧道之后呢却非常意外的永远开不到尽头。那经过多种尝试，他们依然无法逃离，而且在这期间还莫名出现了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人，以及突如其来的一些凶杀是接踵而至。和这辆没有尽头的隧道车一样，惊恐的是每个人在黑暗之中逐渐暴露的人性啊。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环球资讯，大家都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跟观后感哈，甚至一些评价。老谋说尼罗河惨案啊，他说是给他印象深刻的啊犯罪悬疑影片，说希望啊这个男主角大猪蹄子啊在这部黑暗迷宫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还有一位 Tango 他说电锯惊魂系列都很精彩啊，还发了两遍啊。要说电锯惊魂呢我没有看全啊，但是我觉得 Tango 这个网友啊口味还是比较重的啊，是不是今天中午这个卤吃的太多。走会看到终点，他 还说了啊，这个电锯惊魂这个很难超越的哈。还有的我们听友说了，说啊，初中时代看过黑暗迷宫的悬疑小说啊，看过预告之后觉得更加期待了。还有一位听友说国产的一些犯罪悬疑片看的不多，但是还是比较喜欢看欧美的，因为总感觉会给啊我带来一些非常意料之外的一些结局。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这个话题继续来连线影评人小爱，继续我们刚才还没有说完的话题。Hello， 小爱。
嗯，就是刚才大家都在期待这个影片哈，然后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电影的悬疑推理，然后在封闭的空间里面找出谁是杀手这样的一个点。但实际上呢，就是从影片片方前期给出的一些物料上，大概隐约的能够感受到他的故事其实也不仅仅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嗯，就有一些那个剧照给我的感觉，就他应该有涉及到梦境，就是那这个如果是涉及到梦境的话，实际上他会加上另外一条线，就是他会涉及到科幻类的心理惊悚。所以这个影片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标签，它是一个科幻片。我听说是这个影片前段时间呢是被世界科幻大会邀请就请他们参与今年的世界科幻大会的影片的一个展映。据说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参加世界科幻大会展映的一部影片那我不太了解世界科幻大会这个组织，但是感觉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样的一个名头听起来还是挺棒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影片它真的有涉及到梦境，涉及到心理这一部分的话呢，那可能它会让我想到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欧美的电影，比如说2000年有一部德国和美国共同拍摄的影片叫《入侵脑细胞》。《入侵脑细胞》的导演呢叫塔西姆·辛，他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通过高科技手段，他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人的脑细胞当中，所以他能够去和另外这个在表面上已经昏迷的成为植物人的人呢，就跟他做一个心理的一个对话。他能够去知道这个人他究竟他的心里面在想一些什么，就这个故事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惊艳。他不仅仅是说在故事的剧情上他会给你一个脑洞大开的，就是特别有想象力的一种震撼感，同时呢影片他在美术上，他在整个视觉体系上的这种给人的冲击上呢也是做得非常的有差异性，非常的有吸引力。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了，我一想到这种科幻类的影片如果是去探讨这种心理惊悚或者心理悬疑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呢，我真的都会想到一部《入侵脑细胞》。
嗯，
当然就是如果说只是一个单纯的科幻类的故事，或者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阿加莎式的悬疑推理片呢，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已经看的挺多的了无论是欧美系的还是日韩系的。所以呢我想就是如果说黑暗迷宫它能够在它整个的故事的想象力方面，包括它在这个叙事的层面，它的剧情结构上，它如果能够有一些创新和突破的话呢，那它真的有可能会变成是11月初这个档期的一匹黑马，所以还是会比较期待。
好的，所以说这部电影应该说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对于国产的犯罪悬疑，除了影片本身的题材之外那么其中的演员的表现应该说也非常令大家值得期待的。就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聂远，他这次会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表演会有一些突破吗？
对，而且就是你这个我们看到预告片和看到那个剧照，你会发现我会感觉他可能演的不是一个人，因为形象啊、气质啊，包括他眼神里面放出来的光芒，不是一个人的属性。那么如果真的是他是分饰不同的角色的话呢，那可能真的会不会就是在讲一个悬疑推理，或者讲一个那个人格分裂，或者是跟精神病方面的一些故事呢？我觉得这一点就大家可以保留一个好奇心，一起去电影院里面去看一看吧，去看一看最终的一个结果。反正我是个人还是很喜欢，很期待看到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拍的一个让你很惊艳的，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好看电影的。
嗯，我们也看看聂远在接受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的角色挑战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演技爆发出来。那今天对跟大家说了这个国产的悬疑犯罪题材的影片哈，那除此之外，就像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影片，毕竟啊，我们这个现在目前的无论从制作的这个数量，就这种概念的影片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应该说比较的少见跟稀缺，那不如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下其他的你觉得在这方面还算不错的一些影片，给我们大家来说说吧。
其实如果大家喜欢比较著名的电影的话呢，还没有看《致命 ID》的朋友呢，可以首先把这个作为第一选择首选，《致命 ID》，因为它确实是电影史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嗯，它是突破了以前的悬疑惊悚电影的一个叙事模式，同时呢，它也把之前阿加莎式的传统的犯罪推理类型片呢，把它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延展。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一个戏下面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非常经典的像记忆碎片啊、恐怖游轮呐、万能钥匙啊，然后穆赫兰道，我忘记了有没有在咱们节目上去介绍过穆赫兰道。穆赫兰道的烧脑指数是可能是十分里面可能真的是可以打十分的，但是真正你最后读懂这个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如果按照一个时间顺序去顺序，它讲的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故事。但是这个电影就是拍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它在结构上它有一个完全的颠覆式的一个创新。然后另外呢，像蝴蝶效应啊、小岛惊魂呐、致命魔术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影片，我觉得可能它不一定是最新的，但是你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收获。就比如说我每次我在看的时候，我会感受到真的是如果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编剧或者是一个电影创作者来讲，你不光是去塑造人物，包括你在整个的故事的叙事的进程当中，你怎么样在结构上去做一些突破和创新，你怎么样在美术上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改良和调整，然后你怎么样在主题上去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延展，就是如果能够把这些点都考虑进去的话呢，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故事出来一定是有大批的观众会买单的，而且它一定是具备了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普世的一个选择性，它不是比如说只是日本人爱看或者只是美国人爱看，它一定是一个所有的人都爱看的一个故事。
好的，那我们也同时期待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在十一月这个定档上映之后，会不会是这个近几年来国产犯罪悬疑电影当中的一匹黑马哈。好，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小爱给我们做连线，给大家来提前的前瞻了一下《黑暗迷宫》啊，这部影片到底有哪些看点。好，谢谢你，小爱，再见。
好，再见。